数十年来，美国摄影一直被一种反对维斯顿主义的反应所主宰，也即反对沉思式摄影。这种摄影被认为是对世界进行独立视觉探索，而没有明显的社会迫切性。维斯顿的照片的技术精湛，怀特和希斯金德的精心计算的美，弗雷德里克·萨默的诗意建构，卡蒂埃·布列松胸有成竹的反讽，所有这些都受到这样一种摄影的挑战，也即一种至少从规划性的角度看更执着更直接的摄影，一种犹豫的甚至粗笨的摄影。但摄影的品味并不是如此直线的，在没有削弱目前对非正规摄影的承担和对作为社会纪实的摄影的承担的情况下，一次可辨识的维斯顿主义的复兴现正在形成中。因为随着时间消逝够了，维斯顿的作品看上去已不再不受时间限制。因为随着摄影口味所尊奉的制桌被定义的愈来愈宽泛，维斯顿的作品看上去也不免制桌。最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任何摄影师排斥在正点之外。眼下，一些长期遭鄙视的来自另一个年代的画艺派摄影师正小规模的复活，例如奥斯卡·古斯塔夫·赖兰德、亨利·皮奇·鲁宾逊和罗伯特·德马西。由于摄影把整个世界作为其表现对象，因此任何一种品味都有其立足之地。文学品味确实会排斥，诗歌中的现代主义运动的成功提升了多恩的地位而贬低了德莱顿。文学上你可以兼收并蓄至某个程度，但你不可能什么都喜欢。在摄影上，兼收并蓄是可以无止境的。19世纪70年代那批关于霍伦敦一家叫做巴纳多医生养育院的机构收容的一群弃儿的作为记录而拍摄的简单照片，其感人不逊于戴维·奥塔维乌斯·希尔在19世纪40年代作为艺术而拍摄的苏格兰名人的复杂照片。维斯顿的经典式现代风格的洁净外表并未被譬如说本诺·弗里德曼近期恢复画艺派的模糊感的纯真照片所驳倒。这不是要否认每位观众都会更喜欢某些摄影师的作品而较不喜欢另一些摄影师的作品。例如今天大多数有经验的观众都喜欢阿特热多于喜欢维斯顿，而是意味着就摄影的本质而言，我们实际上无需刻意去选择，还意味着这类喜好大多数只是反应式的。摄影的品味倾向于也许还必然是全球性的，兼收并蓄的，放任的。这意味着归根结底必须否认好品味与坏品味之间的差别。摄影争辩家们旨在树立正点的种种企图令人觉得单纯或无知，正在于此。因为所有摄影争议都总有点虚假，而博物馆的青睐则在使这种虚假变得清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博物馆把所有的摄影流派提高至同一水平。事实上，奢谈流派没有多少意义。在绘画史上，各种运动都有一种真实的生命和功用。画家若被置于他们所属的流派或运动中考察，往往会更容易被理解。但摄影史上的运动是短暂和偶然的，有时候只是敷衍而已。且任何一流摄影师都不会因为是某一团体的成员而更容易被理解。想想施蒂格利茨与摄影分离派，维斯顿与 F64 小组，伦格尔帕奇与新客观主义，沃尔克埃文斯与农场安全管理局计划，卡蒂埃布列松与马格南图片社。把摄影师归入各种流派或运动似乎是某种误解，这误解再次是建立在摄影与绘画之间那抑制不住但无一例外的误导的类比的基础上的。 博物馆在摄影品位的性质的形成和澄清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似乎标志着一个新阶段。从此，摄影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伴随着博物馆对深刻的平庸怀着倾向性的尊敬而来的，是博物馆散播的一种历史观，一种无可阻挡的推广整个摄影史的历史观。难怪摄影批评家和摄影师似乎都焦虑不安。在近期种种摄影辩护中，有很多隐含一个担忧，担忧摄影已经是一门衰老的艺术，掺杂着各种虚假或死气沉沉的运动，担忧如今仅剩的任务是尽管和修饰，新旧照片价值则一路飙升。在摄影获得最大程度的接受之际，有这种沮丧感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摄影作为艺术取得的成功之真正幅度，以及摄影战胜艺术的真正幅度，并未被真正的理解。摄影是作为一种自命不凡的活动登场的，似乎是要侵蚀和毁坏损害一门公认的艺术绘画。对波德莱尔而言，摄影是绘画的死敌，但是最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根据该协议，摄影被认为绘画的解放者。1930年，维斯顿利用最普通的处方来缓和画家的手势。他写道，摄影已经或最终将否定大部分绘画，对此，画家应深深感激才对。摄影把绘画从忠实表现的苦差中解放出来，
使绘画可以追求最高的目标，
抽象。实际上，摄影史和摄影批评史上最挥之不去的念头，是绘画与摄影之间达成的这个神秘协约。它授权两者去追求各自独立但同等有效的任务，同时在创作上互相影响。事实上，这个传说篡改了绘画和摄影的大部分历史。相机那种把外部世界的表面固定下来的方式，给画家提示新的绘画组构样式和新的题材，创造了对碎片的偏爱，引起了对注目卑微生活、对研究稍纵即逝的运动和对研究光效的兴趣。绘画与其说是转向抽象，不如说是采用相机之眼，在结构上变成了用马里奥·普拉兹的说法，望远镜式、显微镜式和透视镜式。但画家从未停止过企图模仿摄影的写实效果的努力，而摄影则绝非把自己限制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也没有把抽象留给画家，而是继续紧跟并吸纳所有以反自然主义手法征服绘画的潮流。更笼统地说，这个传说并没有把摄影企业的贪婪性考虑在内。在绘画与摄影的互相作用中，摄影总是占上风。一点也不奇怪的是，从德拉克洛瓦和透纳到毕加索和培根，画家们都利用照片作为视觉协助，但谁也不寄望摄影师从绘画得到帮助。照片也许会被纳入或转化成绘画，或拼贴画，或组合画，但摄影却把艺术本身封装起来。看画的体验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照片，但摄影却弱化我们对绘画的体验。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是对的。没人会觉得一幅画作的平板印刷品或雕版印刷品，著名的旧式机械复制方法，会比该幅画作更令人满意或兴奋。但是照片把有趣的细节变成自主的构图，把真实颜色变成鲜明的颜色，因而提供了焕然一新、难以抗拒的满足。摄影的命运已远远超越其原本被认为是它所局限的角色，提供有关现实，包括艺术作品的更准确的报告。摄影即是现实，被拍摄对象的真样反而往往令人失望。 照片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把一种通过中介获得的二手的强烈的艺术经验规范化，对很多人把画作的照片复制品当成画作的替代物这种趋势表示痛惜，并不是要支持未经中介而直接面对观者的原件的任何神秘性。观看是一种复杂的行为， 任何伟大的画作都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准备和指示，才能传达其价值和品质。此外，在看到了一幅艺术作品的摄影复制品之后，看原作感到困难的人，通常都是本来就不会在原作中看出什么意义的人。由于大多数艺术作品，包括照片，现在都是通过摄影复制品而为人所知晓， 因此摄影以及源自摄影模式的艺术活动和源自摄影品味的品味习惯，已决定性地改变了传统美术和传统的品味标准，包括艺术作品这一概念本身。艺术作品愈来愈少依靠本身作为一个独特的物件，一个由某位艺术家创造的原件。 今天的绘画大部分都追求可复制的物件的各种特征，最后照片已变成如此无所不在的视觉经验，以致我们现在到处可见到制造出来拍照的艺术作品。在大部分概念艺术中，在克里斯托对风景的包装中，在瓦尔特·德马里亚和罗伯特·史密森的大地艺术中， 艺术家的作品主要都是通过该作品的摄影报道在画廊和博物馆展出而为人知晓的。有时候作品的规模是如此庞大，以致只能以一张照片或从飞机上俯视而为人知晓。那张照片并不是，哪怕是名义上，要把我们引回去体验原作。 正是基于摄影与绘画之间的这一假设的停火协议，摄影才被最初是勉强的，后来是热情的承认为一门美术。但是关于摄影是不是一门艺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误导的。虽然摄影产生了可被称为艺术的作品，艺术要求主观性，艺术可以说谎，艺术与人审美乐趣， 但摄影首先就根本不是一种艺术形式。摄影像语言一样，是一种创造艺术作品和其他东西的媒介。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写科学论文、官僚报告、情书、杂货品清单和巴尔扎克的巴黎。我们可以用摄影来做护照照片、气象照片、色情照片、 X光照片、结婚照片和阿特热的巴黎。 摄影并不是一门像譬如绘画和诗歌那样的艺术，虽然某些摄影师的活动遵循绘画的传统艺术观念，才能卓绝的摄影师的活动则产生个别的、有自身的价值的作品。但摄影从一开始也助长这样一种艺术观念，也即艺术是过时的。摄影的威力以及摄影在当代美学问题中所处的中心位置， 在于它同时确认这两个艺术观念。但是长远而言，摄影使艺术过时的观念影响更大。绘画与摄影在影像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并不是两个潜在的竞争体系，因为两个竞争体系若要和解，就必须达成适当的领土分配。摄影是一个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企业。 摄影本身虽然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是摄影具有把其所有拍摄对象变成艺术品的特殊能力。取代有关摄影是不是一门艺术这一问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也即摄影为各门艺术预示了以及创造了各种新抱负。 现代主义高级艺术和商业美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走的独特方向的原型都是摄影，把艺术转化为超艺术或媒体，诸如电影、电视、录像、凯奇、施托克豪森和史蒂夫·里斯，以磁带为基础的音乐，这类发展都是摄影建立的模式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传统美术是精英式的，他们的典型形式是单件作品，由一个人创造，他们暗示着一种题材的等级制。有些表现对象被认为是重要、深刻、高贵的，另一些是不重要、琐碎、卑劣的。媒体是民主式的，媒体削弱专业生产者或作者的角色，通过利用以偶然为基础的程序或大家都能掌握的机械技术，以及通过合办和协力。媒体把整个世界当作素材，传统美术依赖真品与赝品、原件与复制品、好品味与坏品味之间的区别，媒体则模糊这些区别，如果不是干脆废除这些区别。美术假设某些经验或表现对象是有意义的，媒体基本上是无内容的，这正好印证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媒体本身即是信息的著名说法。媒体的典型语气是反讽，或冷面孔，或戏仿。无可避免的是，愈来愈多的艺术将会被设计成以照片的方式告终。一个现代主义者大概需要改写佩特的格言，他说，一切艺术都向往音乐的状况，现在是一切艺术都向往摄影的状况。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